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六节。耶稣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今天在天上的真帐幕做执事。这个帐幕不是人自搭的，而是主亲自自搭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感谢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让我们看见了，原来摩西所建造的帐幕只是天上真帐幕的形状和影像。和合版翻成形状这个字，它本来的意思是 model, copy, 或者是 example。中文可以翻成模型、复制或者是样品。就像建筑公司要盖一栋大楼，在盖造之前先做出一个模型，让买家看了之后就可以先购买，等大楼盖好之后再交屋。原来旧约的会幕只是模型，是摩西按着神的旨意和启示建造的，是经过人的手建造的。而真正的帐幕是在天上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支搭的。和版翻成影像这个字，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shadow 或者是影子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也让我们看到地上的帐幕是摩西支搭的，是亚伦按照律法被设立为大祭司，能够为百姓献上礼物和祭物，使得以色列人的罪能够被遮盖，并且他们所献上的能够蒙神悦纳。亚伦的祭司体系是耶稣地上执事的预表，因为亚伦所献上的是牛羊，因此只是影子，不能够真正的除罪。只有当耶稣基督完成了地上的执事，他将自己一次永远的献上，成就了赎罪的大功，新约的圣徒才能够借着相信接受基督的救恩，罪得着赦免。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升上高天，进入天上的真帐幕，开始尽大祭司的职分。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就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对于基督能够拯救到底的应许，我们的认识经常是太肤浅，我们都是从我们的角度看到自己的败坏、自己的不堪、自己的需要基督拯救到底。这当然很好，却也是够不上神的心意。我们必须要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我们这位属天君尊的大祭司。他是天上真帐幕的支搭者，他拯救我们到底，也是为着他在天上的建造。地上的帐幕是由摩西所建造，而到了所罗门的时代就扩大成为圣殿。照样的，天上的真帐幕有耶稣基督担任大祭司，并且执行了拯救到底的侍奉，就是要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制作成为活石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做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，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圣徒们都要被提，而圣徒们都是建造的材料。在那时候，天上的真帐幕就要被扩大成为灵宫。到了千年国结束的时候，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要建造完成。在启示录21章第二节，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后，就带出了新天新地，也是在将来的勇士。今天教会建造的执事是托付给保罗的，而教会就是今天圣徒被变化的地方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么说：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能够在时间的长度上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。同时教会也要在接纳的阔度上能够被成全，与许多的教会一起做见证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能够构成神的国。而这个接纳是要以基督他自己为房角石，让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还要达到启示的高度，让全房能够长成主的圣殿，在赞美和敬拜的事上都能够蒙神悦纳，这样众圣徒都能够在恩典的深度中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在灵中的居所。这也就是彼得所说的灵宫。原来灵宫的完成是借着众圣徒一同经历基督的长阔高深，就像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。因此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一定会有挣扎，会有难处，会有摩擦，因为那是主耶稣基督预备材料的地方，他要把每一个得救的人就像一块石头一样，要把它制作成合神心意的活石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安放在神已经选好的位置。这就好像在列王记上六章七节那里所说的，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教会是预备材料的地方，就好像在山中凿石头，用铲子，用斧头，用各样的铁器敲打、切块、整平、磨光，让每一块石头都被预备好成为活石。就好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被预备好了，就要被基督建造成为灵宫。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们来读第六节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如今耶稣基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耶稣今天是在天上的真帐幕做大祭司，这样的职任自然比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更超越、更丰富、更荣耀、更美好。这一点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。作者再提起这一点，是要带出下一句：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大祭司的职任就是做中保，也就是在立约的双方之间做保证人。基督大祭司的职任是更美的，因此他作为中保的合约也应该是更美的。 这就带出了新约是那更美之约。当然，这是与旧约相比。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，人本来就是神造的，人根本不需要来与人立约，人只需要吩咐人，人就应该遵守神的吩咐。但是神因为爱人的缘故，他甚至愿意降格，来到人的层次与人立约。先是在亚当失败之后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他就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，这就被称为亚当之约。在洪水审判之后，人来与挪亚以及方舟中的一切活物立约。而在创世纪九章八节到十三节，神不再用洪水来灭绝一切的活物，并且立了天上的彩虹为记号，就被称为挪亚之约。后来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并且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约的内容就更丰富了，有后裔有地。到了摩西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在埃及落入了法老的奴役，神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，并且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，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并且神还赐下律法和建造会幕的启示，这让以色列人成为神在旧约中的选民。到了大卫的时代，因为大卫有心为神建造居所，他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神就来与大卫立了国度之约，这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节到十六节。亚当之约、挪亚之约、亚伯拉罕之约、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，这就构成了旧约。旧约已经是神特别的恩典，因为神降卑自己到了人的层面来与人立约，结果在人这一面还是不能够守约。一个约的成立必须靠立约的双方都能够守约，因着人不能守约，就使得旧约有了瑕疵。神因为爱人的缘故，他愿意拯救人就拯救到底，神就差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过了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，并且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同心与人立了新约。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就事先预告他的门徒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，他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神老早知道人没有能力守约，人不能守约所带出来的过犯，就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中得着了赦免。因此新约是更美之约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血连带了处理人不能守约而带出来的过犯，这使得新约不能够被破坏。在这一点上已经是比旧约更美了。不但如此，这新约还是凭着更美的应许设立的。赦免人不能守约的过犯是消极的，在神的应许中，神有更积极更美好的目的。神要赐给人有能力来认识神的旨意，并且有能力来顺服神的带领，这要帮助人活出一个与所蒙恩典相称的生活。这些更美好的应许在下面几章的经文中会慢慢发展出来。作者就用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作为属天君尊的大祭司，他的职任是更美的，他又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 并且这更美之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所设立的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，你还是这更美之约的中保。今天你在天上做大祭司，你每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供应我们，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，也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来顺服你每天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要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。主啊，保守我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之中，能够与身边的圣徒互相扶持，彼此劝勉，一同奔跑天路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